第147篇金香坛一读经，出埃及记30章1至5节，37章25至28节。我们已经有许多篇信息讲到29章，现在我们来看30章里面一个美妙的东西，金香坛。研读旧约里的预表，尤其是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的预表，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把这些预表应用到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中。在道理上研读这些预表，或是懂得这些预表，并不太难，但要实际的把这些预表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就需要相当的精力了。祭司的侍奉开始的地方，论到香坛，我愿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按着出埃及记的顺序这么晚才把香坛启示出来？我们读25章就晓得，帐幕里首先提到的是约柜，然后陆续说到桌子、灯台以及帐幕本身的建造。我们读25章26章的时候，也许会稀奇为什么这一段没有提到香坛。此外，27章是描述铜祭坛和帐幕的外院子，28章是说到祭司的衣服，29章是论到祭司的成圣。事实上，出埃及记29章是论到祭司的食物，因此28章是说到祭司的衣服，29章是说到祭司的食物。在这一切之后，30章一至五节才有金香坛的描述。所以香坛是帐幕最后启示出来的一项器具，是在帐幕以及帐幕其余的器具并祭司的装备启示出来之后才加以描述的。换句话说，唯有在帐幕以及帐幕其余的器具都启示出来以后，香坛才来到。我们已经看见香坛是在论到祭司的成圣这一章以后才描述出来的。当祭司有了衣服和食物，双手被充满的时候，他们就预备好要来侍奉神。到了29章末了，帐幕及其器具都预备好了，祭司体系也预备好了，现在乃是圣别的侍奉开始的时候。但这圣别的侍奉，祭司的侍奉，该由哪里开始呢？有些人也许以为祭司的侍奉该由燔祭坛开始，而不是由香坛开始。然而根据出埃及记里神圣的记载，这个侍奉是开始于金香坛，就是第二座坛。就帐幕而论，有两座坛，外院子里的燔祭坛就是第一座坛，以及圣所里的金香坛就是第二座坛。在神看来，祭司的侍奉是开始于香坛，就是把祷告献给神的地方。我细默想祭司的侍奉是由香坛开始这件事的重要性，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香坛的位置，为了使你们对香坛的意义有深刻的印象，我要请你们留意本篇信息所附的帐幕图表。外院子的入口朝东，就是向日出之地，燔祭坛和起座盆在外院子里。帐幕是个长30肘、宽10肘、高10肘的建筑，分为两部分，圣所长20肘、宽10肘，至圣所是个长宽高结为10肘的立方体。桌子在圣所北面，灯台在南面，整个帐幕的焦点约柜是在至圣所的里面。但香坛安置在哪里呢？在圣所里，与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非常接近。事实上，圣经里说到香坛的位置时有些含糊不清，很难说它究竟是在幔子外面还是在幔子里。有关香坛的位置，旧约和新约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 出埃及记三十章六节说，香坛是放在幔子之前，就是在幔外。这清楚指出，香坛是放在幔子外面的圣所里，并非在幔内的至圣所里。但希伯来九章四节却说，至圣所有香坛。所以许多基督教教师和圣经学者都认为定规有什么差错或误解，其实不然。根据许多点来看，这明显的差别是很有属灵意义的。首先，旧约记载香坛的位置时，暗指香坛和见证的柜有顶密切的关系，见证的柜上头有壁坠盖，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旧约的记载甚至说，把香坛安在见证的柜前，没有提起香坛和见证柜之间分隔的幔子。第二，根据美国标准本《列王记上》六章二十二节说，属内殿的香坛，这里的内殿意思是神说话的地方，表明至圣所，其中有见证的柜并壁坠盖，神就在那里和他的百姓说话，故此旧约已经指明香坛是属于至圣所的。虽然香坛是在圣所里，其功用却是为着至圣所里见证的柜。在赎罪日，香坛与见证柜的壁坠盖都要撒上同样的赎罪之血。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五节提到圣所只有桌子和灯台，而没有香坛。第三，香坛是与祷告有关的。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见祷告乃是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至圣所里见证之柜上面的壁坠盖所表征的。我们的祷告常常开始于我们的心思，心思是我们魂的一部分，由圣所所表征的。但我们的祷告应当把我们领进灵里，这灵就是至圣所所表征的。有以上各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必须把香坛看作是属于至圣所的。希伯来九章四节不是说金香坛在至圣所里，不像二节说灯台和桌子在圣所里，乃是说至圣所有金香坛，因为金香坛是属于至圣所的。这个观念和希伯来书的着重点完全符合，就是我们应当竭力从魂进到灵里。神行政的中心，根据帐幕和外院子的图表来看，约柜乃是焦点，然而在实行上，中心乃是香坛。这指明基督代求的生活乃是神圣实施、神圣行政的焦点。在宇宙中有个东西可以称之为神的经营、神的行政、神的实施，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词来描述这一件事：经营、行政、实施、分子、运行、管理。这些名词都可当作是指一件事的同义词。这意思是说，神的经营、神的分次、神的行政、神的管理、神的运行、神的实施，都是指同一件事说的。神并不闲懒，神是一位有目的的神，他有一个目的，而他正在运行、做工、行动、分次、行政。这个帐幕的图表非常正确、详尽地描绘出神在宇宙中的行政和经营。我们来研究香坛的时候，乃是来研究宇宙中最大的事，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中心了。虽然我们不是从政者，但我们的确是属天的政治家。不但如此，我们还在研究宇宙的政治，就是神的政治。 至圣所里的约柜乃是中央政府，是我们属天的华盛顿特区，湘潭则可视为我们天上的白宫。这意思是说，每一件事都是由这个神圣的中心所执行、推动、实行出来的。基督的代求就是神的白宫，基督代求的生活、祷告的生活乃是神行政的中心。启示录乃是一卷神行政的书，神圣执行的书。这卷书启示出神的宝座以及神在全宇宙中的行政。然而实际上，执行中心并不是宝座，而是启示录八章里的湘潭。启示录八章三节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众圣徒的祈祷要在这坛上献给神，并且基督的香要加在这些祈祷里面。众圣徒的祈祷和基督的香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执行了他行政的政策。团体基督的祷告生活，基督的祷告生活乃是神在地上执行他行政的中心。启示录八章指明了这件事。但有些人读启示录八章时，也许会说，我们在启示录八章看不见基督的祷告，只能看见众圣徒的祷告。然而众圣徒与基督原是一，启示录八章里的祷告不再仅仅是个别基督的祷告，而是成了团体基督的祷告。在湘潭前所进行执行的事上，众圣徒与基督的确是一。因此我们在本篇信息中说到基督的祷告生活，意思就是团体基督的祷告生活。此外，我们必须晓得，每当我们在灵里祷告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的祷告中祷告。新约说到在主的名里祷告，在主耶稣的名里祷告，就是在基督里祷告。我们这么祷告，其实就是基督在祷告。举例来说，假如你到银行去，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办理一笔交易，银行会尊重你的名还是你所代表之人的名？当然，银行不会承认你的名，反而会承认你所代表之人的名。实在说来，因着你代表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因你是在他的名里行动，照样我们在基督的名里祷告，就是在他里面祷告。而我们在他里面祷告，其实就是基督在祷告，他在我们里面祷告，在我们的祷告中祷告。在神看来，众圣徒和众教会所有正当的祷告都是基督的祷告，也就是基督代求里的一部分。一卷代表的书，圣经是一本图画的书。就整体来说，圣经里所描绘的图画正符合帐幕和外院子的图表。在圣经里有一卷书可看作是代表全本圣经的，这卷代表的书就是约翰福音。圣经开头的话是起初，约翰福音的开始也非常类似。创世纪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说到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而存有的，离了他，这些已存有的没有一样能够存有，已存有的万物都是借着他而存有的。因此约翰福音里有创造的记载。旧约说了很多帐幕的事， 我们在约翰福音里也看见了帐幕，化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里所记载的乃是帐幕，在这卷福音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帐幕。诗经约翰论到主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有祭坛。约翰三章有洗濯盆，因为这一章是论到借重生而有的洗净，因着重生是一种洗净。提多书三章五节就用了重生的洗这个词，这种把我们洗净的重生就是洗濯盆。我们有约翰一章里的祭坛和三章里的洗濯盆，往前就来到六章里的陈设饼桌子。三十三节里有桌上的饼，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灯台是在第八章，在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有帐幕、祭坛、洗濯盆、桌子和灯台。我们在约翰福音什么地方能看见约柜呢？约柜是在十四、十五、十六章，这三章把至圣所启示了出来。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能够进到神里面，进到神所在的地方。这三章也说到基督的死而复活，基督借着死而复活，预备了一条路，使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入神自己的里面。在约翰十七章能够看见香坛，这一章有基督代求的祷告。四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在其他场合的祷告，但对基督祷告的记载却不如约翰十七章里的那样充分、绝佳并美妙。众圣徒和众教会都必须由约翰十七章来学习如何祷告。这一章里的祷告乃是团体基督祷告的范本和榜样，因此我们都必须学习在主耶稣的名里这样来祷告。然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仅仅该背诵约翰十七章里所记载的祷告，反之我们必须学习在主的名里以他所祷告的方式来祷告。约翰十七章里的祷告应当成为我们的祷告。香坛的功效，如果不是因着香坛，没有人会到燔祭坛这里来，没有人会悔改到祭坛这里来承认他的罪。香坛那里的祷告推动了罪人到燔祭坛这里来，因着这个祷告，有一天我们悔改了。你晓得你悔改的原因吗？你所以会悔改乃是因着香坛。天上的白宫发布了一则消息激励你悔改，因此没有香坛，燔祭坛就不能进功用，也没有人会悔改。有些人也许有悔改的经历，然而还没有得着重生，所以需要香坛那里更多的祷告。元首基督或身体教会必须祷告说，父啊，看看这些人，他们已经悔改了，然而还没有得着重生。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并且重生他们。有香坛所发出进一步的祷告，结果就推动别人来到洗濯盆这里。他们要投入洗濯盆中，并且在那灵里受浸。今天，许多圣徒灵里饥饿，在安拉罕我们有负担祷告，使这些饥饿的人来到陈设饼桌子这里，从基督得着喂养。许多人虽然饥饿，却不愿意到基督这里来享受他做生命的供应。今天地上有亿万的基督徒， 但有多少人在桌子前从基督得着喂养呢？绝大多数的人连一小篮的食物都没有，更不用说有一桌的食物了。由此我们看见，需要湘潭那里更多的祷告，好推动信徒来到圣所里的桌子前，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我晓得越过会有越多的信徒逐渐走上主恢复的道路，虽然现在的人数还是不多，进展也很缓慢，但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有更多主的百姓来到他的餐桌前。我接到圣徒的许多信函，告诉我说他们如何因着生命读经的信息得到了滋养。不久以前，我得知哥斯达黎加有一处教会，这是位于中美洲的一个国家。我接到一封由首都圣约瑟寄来的信，告诉我该城有一处教会，邻近地区也有寻求主的人。这些地方的圣徒很宝贵从主的话里所得着的喂养，他们正在主的桌子前坐席，元首基督以及许多教会都在为这件事祷告。在天上的白宫所进行的祷告，不但是信徒借着主的话得着滋养，也使他们得着光照。光总是随着陈设饼桌子而来。在圣所里，我们首先来到桌子前得着滋养，然后来到灯台前得着光照。约翰福音里的顺序也是一样，约翰六章有喂养，而约翰八章有光。我们得了喂养就必得着光。然而众圣徒若要得着喂养和光照，就必须在湘潭那里为此献上祷告。我们在圣所里经历了喂养和光照之后，就必须进入到至圣所来摸着神的见证。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仅仅关心执行一项工作，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实现神的见证。实在说来，我们不是在一个工厂上做工，而是在至圣所里摸着见证。然而有些教会还没有进到至圣所里接触神的见证，反之他们还在圣所里陈设饼桌子面前。这些教会需要更多的祷告。我很关心这些人，他们还在圣所里陈设饼桌子面前，还没有进到至圣所里摸着帐幕的中心点，就是神的见证。为此需要更多的祷告。我信在湘潭那里正献上这样的祷告。香借着金香坛上的焚烧往上升的时候，神的行政就开始执行了。这就是神应允了在香坛那里所献上的祷告。你能够解释你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吗？很少人是因着朋友或亲戚的劝勉走上这条路，反之他们有些人会制止你，叫你不要参加教会的聚会。但即使别人想要制止你，因着湘潭你还是走上了这条路。所以如果有人探寻我们为什么会进到主的恢复里，或是谁打发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就该回答说，我们是由湘潭所推动的，所打发来的。几年前有些反对主恢复的人定义要尽他们所能来破坏主的恢复，但是反对者所定义要做的我并不惧怕。反之，我认为反对乃是证实我们是在主的路上。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反对临到吗？因为我们是由湘潭那里的祷告所推动的。事实上反对越多，神圣的推动也越多。反对者很忙碌，但那位代求者以及众代求者更加忙碌。最终从我们的白宫所发出的祷告必然得胜。无论谁轻忽了天上的白宫，神行政的中心都是一件严肃的事。 倘若我们在本篇信息所论到的光中来看约翰十七章，我信我们对本章的珍赏会大为增加。约翰十七章里的带球、暗指香坛的功效、陈设饼桌子的丰富、灯台的照亮，尤其是指至圣所和见证的柜。约翰十七章的确是帐幕里的香坛，帐幕里其他的地方的活动全数是由这里推动的。香坛使人来到燔祭坛、洗濯盆、陈设饼桌子、灯台以及至圣所里的约柜面前。约翰十七章所记载主耶稣的祷告，就是这座香坛的一幅美丽图画。